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在这里呢，我也要谢谢为我祷告的弟兄姊妹吧。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为今天晚上的直播祷告，他们很盼望师母的感冒能够痊愈。在这里真的是要谢谢这些忠实的听众朋友。是的，上个礼拜四呢，的确感冒非常的严重，第一次发现自己感冒，而且有发烧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感恩的是有文慧跟天成老师两位主持人在这里带我主持节目。一连休息了4天吧，真的是什么都不做，好好的吃药休息。那今天再次的能够恢复上班，这是感恩的一件事情。求神也怜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呢，我素琴在这里也预告吧，这个礼拜四，也就是明天后天晚上的直播呢，我会邀请小农姊妹、小农老师跟徐老师在这里主持节目。因为我素琴要去参加一个丧礼，是不在香港，要离开香港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丧礼，所以呢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理解。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是礼拜一到礼拜五连续5天为听众朋友播出去的一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礼拜一我们有教导的内容之外呢，我们都会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如果你想借助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的话，鼓励你在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之外呢，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这段时间也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在我们接听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之前呢，我先分享一封很宝贵的信吧。有一封电邮，姓林的姊妹，她的笔名是鸽子。这位姊妹她在这封电邮里面做一个很好的见证，或者是对我们的热线电话的一个回应。她说，素琴师母你好，我听了今天的空中辅导，也就是5月17号那天的空中辅导，听到了那位老姊妹因为女儿女婿不怀孕的事情打热线电话求代祷。我呢就想分享一个我姐姐的见证和她家女儿的一些情况的姐姐的家里面的情况呢，跟刚才那位老姊妹的情况是很相似的。但是我的姐姐呢是靠着主的恩典自然怀孕生了2个孩子。我的姐姐因为身体原因一直不容易怀上孩子，第一段婚姻呢也因为不能够生孩子而被逼离婚。在第二段的婚姻里面呢，因为她一直没能够怀上孩子，也备受婆婆的攻击。其实她的婆婆也是信主的，即使最后经过医院的诊断是我的姐夫的精子有问题，做试管婴儿成功率也非常的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低于20%。但是她的婆婆呢仍然逼迫我的姐姐，逼我的姐夫跟我的姐姐离婚。感谢主的是，我的姐夫没有听他妈妈的话。姐夫不好意思，姐夫呢就把我的姐姐带到国外去生活。没有过多久，我的姐姐大约在36岁的高龄的时候呢，生了第一个孩子，是女儿。 她的婆婆虽然高兴，但是对我的姐姐说，男孩子还没生，任务还没完成，感谢神的眷顾吧。过了两年，她又自然怀孕，并且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至于我呢，我自己身体健康的问题，结婚以后也是多年不能够怀孕，被婆家的九里讥笑，我心急，就用人的方法吃药帮助怀孕。可是虽然怀上了孩子，却一次又一次的自然流产。就这样的自然流产了三次以后，我就感到绝望了，心里面想，神不给我孩子了，我再努力也没用，就放弃生孩子的念头吧。可是感谢主，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第三次流产之后，我自然怀孕了。虽然怀孕的期间常常有一些流产的这样的现象，可是神保守了这个孩子。我在34岁的时候顺利的生了一个儿子，隔一年之后我又怀上第二胎，也自然的生了第二个儿子。感谢赐生命的主，他使不能生育的多有儿女。感谢主，分享我们姐妹两个的见证，荣耀归给耶和华神。这封电邮我看了之后呢，很受感动。为什么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呢？也希望他们这两位姊妹的见证吧，能够再次的帮助那些正因为不能怀孕而灰心难过的这些姊妹们，希望在主里面靠着神，能够依靠神，相信神他赐给我们的时候，谁都不能够拦阻。好，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安徽李姊妹的电话。喂，李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这是我。
你好李姊妹，你好。
喂，
是是，李姊妹，你听到我的声音吗？
我听到你的声音，但是我比较紧张。我每次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都很得安慰。
谢谢谢谢，不要紧张，好像我们讲话一样，跟朋友就是谈心一样的，不用太紧张。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嗯，我是那个十多年以前给你打过电话。
哦。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是那个收音机听你的广播。
哦，是。
嗯，然后最近这几年我们都比较忙碌，有工作，又生小孩，又照顾家务，然后呢一直都没有听空中辅导。但是呢，我深深的知道空中辅导他帮助过我。就是以前听到你们讲的那个，就是婚前不能同居，对吧？一定要保守自己的贞洁，那一段的时间是空中辅导帮助了我。然后守住了自己的贞洁。
是。
然后每次听到你的声音是很想哭，得安慰，就是也是你们的帮助，你们帮我的祷告。感谢神的恩典。
是。
然后就是从去年的时候嘛，又开始收听良友电台空中辅导，我是用手机听的。然后就讲一些夫妻关系。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些经文都是很懂，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丈夫是妻子的头，然后妻子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都很懂，都能把它都给背下来，但是做的时候真的是做不到，
不容易吧。
然后听了不容易，听了以后呢你才知道是我自己的错。因为我比较强势。就是那个原生家庭的影响，我非常的强势。然后我丈夫这边呢，他们是基督徒的家庭，就是一连四代哈，一家人全部都信耶稣，而且在教会里面有讲道的，有唱诗班的，有乐器服侍的，他们就是还有那个就传道的，然后就是教会里面有盲人嘛，他们
是
爷爷亲戚都拉着他们上教会去，很有爱心的。但是我因为比较强势，虽然知道那些经文要顺服，但是我就是做不到。然后听了以后呢，我要改变我自己，我要是做一个温柔的那个女人。我当我改变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丈夫他对我很好，他真的是用心来爱我，我真的是 听了你们的节目才这样做，要不然我还是这么强势。
嗯，
家庭里面呢，小孩看我这样，我的女儿是8岁的时候，现在是8岁哈。
嗯，
她的性格跟我的性格是一模一样，就看到我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她学得很像。
嗯，
有时候她说的话都不是她那个年龄段说的，都是我说的。然后我老公就说了，你看你闺女跟你的性格是一模一样，说的话跟我说的话是一模一样。啊，最近就是听了以后，自己先改变。
嗯。
当我真正改变的时候，我真的发现，然后这个家庭嘛，就是一家四口人比较开心、快乐，这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不听，不用心去听这个电台里面的节目，真的改变不了我自己。
是。
因为家庭原生家庭的影响真的很深，都忘不了。因为我母亲就比较强势，她说什么就什么，说什么就什么，而我根本都不用学，是她影响我的。然后呢，我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我有影响我的女儿，
对，
所以过得有时候感觉比较累又痛苦，听了以后呢，才真的是明白了。
嗯，感谢神啊，真的是，因为我发现很多的，像你所说的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我们不肯去在生活里面
放下自己
改变自己的时候，那个道理跟你自己的婚姻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是的，就是只听，没有改变自己，没有放下自己。
嗯，
所以现在是除了感恩还是感恩。然后比较现在我跟你讲话比较紧张。
别紧张，我看你讲的特别好。
那个，我讲的不好，每次就是你听了，你跟一些姊妹沟通的时候哈，他们那些见证啊，然后就是比较真实的身边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都很受益。其实，虽然我没有给你打电话，他们就是教养小孩方面、家庭的关系，我们听了以后。真的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功课。
其实我们的神他是愿意帮助我们的那位救主，但是我们不肯改变自己，不肯像你说的放下自己的时候，神没有办法在当中动工啊，对吧？
是的。
所以只要是你听了，而且有一颗愿意的心，尝试去改变自己的时候呢，圣灵就会工作了。
是的。
那你现在跟丈夫的关系啊，有改善了，对不对？
嗯，很好呀。
啊，感谢神呐。
很好。
那
能一起在教会里面有服侍。
哦。
他是乐器的，我是诗班的，就唱诗班的，诗班的姊妹。
那孩子呢？因为你刚才说你强势，你的女儿也很强势嘛。当你这样改变的时候，孩子能不能够受一些影响呢？
他是这样。
有些影响，有影响。最近不是有那个朱博士播的，也是关于教养小孩方面吗？
对。
那一段时间我听，就是说，0到6岁的吧，自己要。带小孩在自己的身边
是，
然后来教导他。那一段时间呢，我这个小孩就是1年级嘛，要准备这边的学校里面农村的教的不好，然后要到城里面去，就要到镇上面去。镇上面那边呢，就是要把这个小孩托给那个老师，就是在别人家里面就全托，给他几千块钱。
哎呦，
他呢，我小孩送去。然后就是白天在学校里面，早晨在他家吃饭，吃过饭以后送到学校里面。下午放学了又到他家里面，每天就是在学校与这个老师家里面。然后我听完以后呢，我心里面很难受，夜里呢也睡不着，我就跟我的丈夫商量。然后他说小孩带回来你又不好管，这个女孩特别特别强势，太像我了。周末来周末去。然后我就把他给接回来了，我想自己的小孩自己带，在自己的身边。他跟他在学校里面，跟在老师的家里面，然后跟带在我们身边是完全不同。
当然了，完全不一样啊。
对，他那个时候我就想给你打电话，但是嗯，因为十来年了没有跟你通过电话嘛，
是
比较紧张，然后也之前也没有短信来往过，
嗯，
我就给你发了一个短信是吧？
对，
发了一个短信，然后民工就联系了我。我现在就是坚决把自己的小孩带到自己的身边，
嗯，
然后每天陪伴他，嗯，吃饭的时候我们也一起祷告，以前都没有，
嗯，
然后他在别人家，他说每天晚上都哭，吃饭的时候就哭，就想妈妈，就想跟妈妈在一起。
那当然了。
哎呦，看到小，嗯嗯嗯，
对呀、啊。
特别是我听了那个，刚好那一段时间他拖走，然后那个苏博士讲的那个，一定要跟自己的小孩在一块儿陪伴。
嗯。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把他给带回来，带在自己的身边，然后现在就教导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嗯、
然后就是有一个界限。
是，对对。
那我说以前，嗯，妈妈是那个外婆影响的这样的性格，她呢就是在她小的时候也是，我跟她爸爸哈，就我老公，我们经常吵架，经常吵架，
嗯、
每天都生气吵架，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那就是因为我没有改变，
嗯嗯，
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经常吵架，所以她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对呀、
啊，而且。我的一言一行一举动，因为他是我看的嘛，他根本都不用学，一看都知道。
嗯，对。
嗯，所以现在这个性格是很不好，特别特别强势。
嗯，
感谢主，然后听了就是空中辅导的帮助我们一家，现在就改变了，以后就过得很好，很开心在一起。
真的是为你感恩，孩子现在你说是几岁啊？
嗯，大的女孩是7周多一点，一个小的是男孩嘛，3周多一点。那小的男孩很懂事，他每天晚上，我因为每天晚上都听那个空中辅导节目，每天都听，然后有几天晚上，比如说我忘记了，或者是在别的事儿，他说妈妈，今天怎么不听我逼字啊？今天，昨天听了，你今天没有听我逼一字，他在提醒我，他跟那个空中辅导叫我逼一字。
我跟一字是什么意思啊？
哦，我逼一字就是你在节目里面说嘛，那个我已经看见你的眼力，我逼一字你这句话。
他连我们节目的开场白的那个词儿都背下来了。
对，我已经在你的眼里，我比那个是经文嘛，经文里面的，
对，
就是我
圣经经文的，
他听到了，他以为这个节目的名字是我逼一次。如果我有一天晚上不听的话哈，他就提醒我，
是是是，
他就说妈妈你又忘记听我逼一次了吧，然后他说你怎么不跟周师母打电话呀，别人的妈妈、别人的奶奶都给周师母打电话了，你也给他打电话好不好，然后我说我没有勇气，然后说我也比较紧张，然后讲话的结结巴巴的是吧？
嗯，没有没有，你讲得非常好，而且呢，我相信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啊，从你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里面，也能够得到很多的启发。婚姻夫妻的相处，我们常常把这个矛头呢指向对方，但是却很少看到自己的问题。当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看到自己做的不好，自己先改变的时候呢，整个的家庭会翻转，而且夫妻关系好了的时候呢，儿女就会在当中幸福快乐的成长。那李姊妹啊，告诉你的大女儿跟你的小儿子，你说周师母今天听妈妈的分享之后呢，认识了他们两个人，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也希望这两个孩子他们能够打电话跟我交流，好不好？
嗯，好的。他们两个呀，就每天就让我打电话，说我想叫周奶奶，我想叫周奶奶，两个天天就围着我转。妈妈，我想跟周奶奶讲话，我想跟周奶奶讲话。
周奶奶。
哎呀，就在旁边。是是是是，
那先打个招呼吧，我看时间也不多了。
他刚才已经叫我周奶奶了，他已经叫了。那无论如何，
你
好，
周师母好。
哦，你好啊，小妹妹，我听到你的声音啦，你是7岁， 那对，那你
给我们祷告。
好，会为你们家庭祷告，特别为你妈妈感恩。那妈妈过去呢强势，可能你也不知不觉的学到了，但是呢现在妈妈愿意改变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够改变，做一个善良又温柔又有智慧的孩子，好吗？
好。
嗯，好。
好的。
那李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我就跟你谈到这，好不好？
好的，麻烦你了，就是
不客气，不客气，是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一家哈。这是安徽李姊妹的电话，充满了感恩，真的是当我们听到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不说感谢主，是圣灵的工作，是神自己在当中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但愿这个家庭在神的看顾跟保守之下呢，能够让孩子健康的成长，让这个家也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为主做见证吧。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21分，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上海的张弟兄又在线上了，喂，张弟兄你好吗？上海的张弟兄你好吗？张弟兄在线上吗？是不是刚才因为我们讲电话讲得太长而张弟兄挂了电话呢？不如这样吧，我们先来听个广告，然后继续接听听众的电话。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和你一起走过高考的日子，空中辅导。
空中辅导的团队，我们会记住为高考的孩子们守望跟带祷的。很快就要面临高考我相信这些孩子的压力也不少，让神的恩典能够临到他们的身上，也让他们在有压力的光景之下呢依靠神。好，下面我们来接听上海张弟兄的电话。张弟兄你好吗？喂，张弟兄。张弟兄你好。哎，刚才张弟兄不是又重新跟我们连线连上了吗？他的电话可能有一些问题，不如我们来接下面另外一位听众的电话吧。我们来接这一位听众的电话。庄姊妹呀，是一位姊妹来的，福建的庄姊妹。喂，福建的庄姊妹你好吗？
你好。
是福建的庄姊妹。你好。
是。我是福建的。
你是福建的庄姊妹对不对？好，庄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哎呦，我就想跟你说，我自己好像我自己也感觉好像有忧郁症一样，好像一直好像很怕和别人交流了什么，就怕说错话了。还有我自己感觉这样，我感觉好像很怕说错话了，就怕哪里说错一两句话，主要是一直放在心里很难受那样。但就是说的祷告，我们已经在那边祷告，有时候人多的祷告，有没有？一怕人一多祷告，我都祷告不出来。
哦，你是说，就是祷告的时候人多，你祷告不出来是？你们是，就是
祷告好像很紧张，一紧张的我都祷，就怕说错话，一紧张的都说不出来了。
你是
好像我现在，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祷告的时候害怕，你是公祷吗？就是在众人面前开声祷告吗？
是这样。
但是你
一紧张呢，都说不出来的。
其实呢，公祷如果是在众人面前站起来，你来带领祷告的话，不单单是你害怕，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都会害怕的，因为这个公祷呢的确是有压力。但是你刚才说跟人交流也害怕吗？
交流我就怕说错话，就现在说一直就怕一两句就怕说错了，我一直放在身上都能难受。哎呀，一难受了就做好声音出来，我一大声出来的，可是会透一下气一下。
哦哦，那我想问一下庄姊妹，你这种焦虑的情绪有多长时间了？
好像有几年了。
有几年了？
有几年了，就是说，好像好几年了，好几年这样。我就说有时候换了说错了，就怕不知道，不一定人家没有换在身上，我们自己就一直讲错了。
对对，也就是说别人不在意，但是你自己特别的在意，对吗？
对，就是这样。
你说有好几年，有五年了吗？
应该有。
好，
应该有。
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吗？
58了。
58，你有没有看看医生啊？
没有，没有，那就是快点，我按出去一下，我自己就醒过来的。哎呀，不要说了，不要不要那个。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你
我都不敢说了。
你跟人的相处，比如说你没有什么朋友吗？
有时候朋友有，但是说有时候会说错话，有时候就怕说错话了。我也很少有朋友，你说我都不想说，好像说了就怕，很怕这样。
你说有朋友，但是朋友不多，对不对？
嗯。
你有没有能够跟你讲心里话的朋友？
我这个话又不敢跟别人讲了，我也没想没跟别人讲了，
所以你的朋友呢都是普通的朋友，对不对？
也不敢说。
也不敢告诉别人。
弟兄姐妹也不敢说，弟兄姐妹也不敢说。
是是，那你跟丈夫之间相处，你会不会也怕讲错话呢？
我也没有跟他说，我怕他说了，但也有点担心。
我知道你不敢说，但是我想问的是，你跟丈夫之间讲话的时候会不会害怕讲错话呢？
还好吗？
丈夫就不会，对不对？
嗯。
自己家里的人就不会，对不对？
也会有，也会，有时候也会。
也
会。
比如
说，
所以
媳妇有什么意思的，别人比如家里婆婆都什么，就怕说错话，什么亲的人也会怕，就怕。
那庄姊妹呀、我是鼓励你呢、如果是可以的话，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有精神健康热线，有廖医生，他是精神科医生，所以我觉得若是可以的话，你愿不愿意打个电话来找廖医生给你做一个诊断，或者是今天如果是廖医生跟你交流，发现你有的确你有这个忧郁跟焦虑症的话，鼓励你去看医生，你愿意去看吗？
看，我也是在前一段我也想去看一下，我也不知道，到时间到了再看一下嘛。
哦，
我也想到家里又是的，其实这边我的嘴，我说我们可能信心不够，但我的儿媳妇和我儿子又在闹离婚，我有两个孙子又不听话，就那里在那里，我说我真的亏欠神，可能我们也没有做到。
这个跟信心够不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每一个人
我儿媳妇太那个了， 我儿子他就是又嫌弃我儿子打呼噜，就是以前打呼噜他抽会抽烟，我儿子做生意的人也会抽烟，嫌弃他，好像我们乡下人后也不会那个干净，哎，没有可能每天晚上都要洗澡什么。现在分居的，以前他是自己跟我讲，他说他的朋友也是给我说他的朋友哈，他两公婆也是这样，他说都分起来睡，他说分起来睡，一需要的时候他会过去哈，没需要的就是睡就是自己个人过来睡。那我认为说他以前是跟我这样说。那我认为他们两个人分开睡，后来有孩子的怎么分开睡？但我认为说，看我儿子身上也有一点皮肤病，可能是什么什么。
是。
那我认为说他肯定嫌弃，他都很嫌弃，可能我的儿子，我认为说嫌弃的，我这没什么事，我也没有去计较他，你反正分开都分开，反正你有事情他肯定都会过去。但现在就是两个人搞了闹离婚了，因为他我就怕他，哎呀，主啊，我们没有看到他有没有外面有没有人，他就是自己就顾了自己，孩子可能会顾一点，但
是
没有关心过儿子什么什么，就是顾了自己吃穿用还装，不能就这样一个月。我以前我儿子是说一个月。以前叫他去工厂上班，上班呢就是钱什么都是他管。后来去儿子就是去上班，没不会去工厂，就去个把钱一下就他签字一下，签到一下都跑掉了。那我儿子后来的钱给他拿回来自己管。
所以
从前他没有拉到钱，没有管钱，但是从那个有了两三年、三年了、四年了，他。不开心。
所以其实庄姊妹啊，这样听你说的话，儿女的婚姻不和谐也让你操心了，对不对？
是啊，
对。
我以前就想啊，这个婚姻该怎么办啊？
姐妹啊，其实有一些事情呢，
帮助我们。
对，你只能够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也多关心一下你的儿子。有的时候夫妻之间的相处呢，不是我们第三者所看到的那么简单。儿子一定有儿子的问题，媳妇儿有媳妇儿的问题。就好像我们今天刚才听到的安徽的李姊妹的电话一样，当他们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愿意改变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才能够扭转。如果两个人都不改变的话，就很难。所以你就为他们祷告，让圣灵感动他们，让神在当中介入的时候呢，他们的婚姻就会翻转。那现在目前是你自己个人的焦虑恐惧症，那这个呢，我鼓励你能看医生的话尽量看医生。如果你觉得不放心，那我们就鼓励你下个月六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打我们的精神健康热线，让廖医生来分析，给你一些指引。这是福建庄姊妹的电话。
我写和花拉法是医治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拉法，是医治你的耶稣。我是耶和华拉法，是医治你的圣灵。我是耶和华拉法，是相依你的上帝。神父圣子，圣灵要触摸你。的需要他全都知道，给我你那冰冷的双手，让我以爱温暖他， 给我你那冰冷的双手，让我以爱温暖他。我是花拉法，是一只的上帝。我是花拉法，是一只的耶稣。我是耶花拉法，是一只的上帝。我是耶花拉法，是上帝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要触摸你，你的困难他全都明了，张开你那无助的双臂，让我用心拥抱他，张开主的双臂，让我用心拥抱他。你的需要，他全都。
你的需要他都知道，我们的困难我们的神他也知道，让神触摸我们的心，医治我们的身心灵。刚才为你播出这首诗歌的曲名是我是医治你的神。是的，我们的神他不单是赐生命给我们的救主，他也是医治我们的救主。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38分。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湖南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刘姊妹。
你好，这个电话比较难打啊，我打了好几次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非常谢谢你。
今天终于打通了，因为有太多的人需要了，我一直听你这个节目。但是我觉得电话难打嘞，我觉得我听别人跟你的分享，我也觉得对我也很大的帮助。
对对对，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都没有打不通，我也没有太在意了啊。今天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确实遇到一件事情，我很纠结，我不知道怎么样，下决定了，因为是关于我自己的孩子的。
是。
我的女儿马上就要高考了。他很紧张，我知道。但是我说实在的，我们做父母的啊，虽然我们都是基督徒，
是，
但是说不紧张，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
假的，对、
因为我们都是个普通人，对不对？
对对。
但是说实在的啊，我们憋着的气比他还那个一点，但是我们不能在他面前显不出来，总是在他面前说：“哎呀，不要紧张啦，不要有压力啦，就以平常的心去对待这样的高考啊。”其实我的女儿她本来。本来那学习成绩还算可以的哦，
是，
从小学到初中，然后高中都可以。但是这一段时期，因为学校有很多次联考，每一次我都看到他那个成绩啊，就是高低起伏很大的，所以我就好紧张的。再加上他一紧张呢，他自己的身体啊，就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比较紊乱了，特别是生理期。
是。
他这段时期，这接连的这几个月，生理期每次来的时候都会肚子很痛。而且呢，他下一个月6月份的生理期刚好又是高考那几天。
哎呀，
所以他们老师，对呀、所以他们的老师也是一个比较很有责任心的老师啊、比较年轻的，刚刚研究生毕业，他老师也很关心他们，就把他们班上的女同学都做了一个调查，然后发现他们班上有20多位女同学生理期基本上都在那几天。
哦、
而且很奇怪的就是呢，这20多位女同学当中，基本上都是有肚子痛的，或者有的或者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的，所以老师呢也好紧张，就跟医院的那些妇科医生联系好了，叫一些同学啊自愿的去医院打那个防体酮，连续打7天。
防打那个针有什么？有什么？
对啊，
效果。
那个药嘞，我知道，那个对妇科嘞，确实是可以，提前或者推迟，就是不会在那个，他提前，你就是在刚好就是那个提前一个礼拜打的话，他要么就会提前，要么就会推迟一个礼拜。
哎呀，
这不就刚好跟那个高考错开了。
嗯、
但是呢，我女儿她回来跟我讲，她说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怕痛的孩子。
嗯。
她从小就是生病那些，基本上都不会打针的。要么就是祷告，要么就是最多就买2个消炎药或者感冒药那吃。他的印象当中，妈妈好像我从小到大都没打过针一样的。他说这打7天屁股就很痛的。他说而且我又不想去打。他说但是我又怕刚好那2天刚好要对着我的生理期。他说我的生理期又肚子好痛。他说我现在不怎么，我当时祷告，我说吃祷告，我说我跟你一起祷告，然后我发动好多的人，全国的人帮你祷告好不好？他这样他才放心一点。所以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下定这个决心，因为有些人已经去医院打针了，我的女儿她还没有去。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一听呢，我第一个的反应就是，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会跟她说你不要去打这个针，因为生理这个自然身体的一个反应来的嘛，对不对？早一点也好，晚一点也好，你延迟这个强用药物来强加在自己的生理上面，让这个这个月经晚一点再来的话，我觉得对孩子的身体是不一定是好事儿来的。再加上刚才你的女儿，
我也不太想。
现在就是你的女儿嘛，我觉得你的女儿呢，现在面临高考这个年龄的话，她自己也有判断的能力。我觉得不要让孩子就是听爸爸妈妈的这个决定，我们要给孩子训练的是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判断。你就鼓励他，第一，你可以表达你的想法；第二呢，你说妈妈尊重你，学校老师这样为你们好。看起来是为你们好，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呢，你自己可以选择，因为老师不是硬性的规定嘛，对不对？
嗯，
所以是自由的选择嘛，所以你也鼓励他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开始去操练，去做一个决定，就是自己去看到底要打还是不打。如果他刚才给你的这个反应就是说过去从来都没打过针，而一连7天都要打这个针，我觉得去打针这本身已经浪费了孩子很多的时间了。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的，本来时间就很紧张的了。
对呀、你7天每一天都要往医院跑去按时候打这个针，你打了去回来那个时间，再加上他心里的那种排斥，我觉得对他，哎呀，我是觉得你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鼓励他。我觉得这个生理的自然的反应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顺畅的一个身体的健康的一个流程。但是你用药物阻止他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健康的一个做法。鼓励你跟
是的，我也不赞同他去打。而且呢，感谢神啊，我这个孩子他从小到大就是比较有主见的，他升学啊，填志愿那些、他小学初中高中他填志愿都是他自己做决定的，我们都是说
那很好啊，
他对啊，感谢神，我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他现在这样子，他自己也说，他说妈妈，我就是害怕，他说我怕嘞，我不去万一真的这一天来了怎么办。我说你对自己有信心，你就对上帝有信心，因为你信的是上帝嘛，我是这样跟他讲的。
我觉得你要鼓励他，
他也没有去嘞，昨天开始就有人去了，但是昨天今天已经2天他都还没有决定去，他自己也是说他不去，我也是说，我说我也不同意你去，但是呢，如果实在你的老师对你的那批好意呢，你觉得老师的好意申请难缺， 你觉得你好像心里过不去嘞，你就自己做决定。但是我的意见是我不同意你去，因为你毕竟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而且打针呢对你的身体不会有好处的。
对对，
而且这个针呢它是属于那种激素的。
嗯，
我说我是一定不想的，这对身体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是，
虽然眼前可能会解决你那个当下的一些这个情况会有所缓解，但是对以后的身体会有后续的
对
一些什么尤其不好的影响。
我反而是鼓励你呢，就是告诉他说，第一我们祷告求神帮助你，就是说就是在那段时间希望你的生理不是那段时间出现。第二呢，你也要给他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如果真的是那段时间有月经来的话，你也要让他去接纳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好事儿来的嘛。对不对？
对啊，
这是一件好事儿，千万不要说因为我要考试所以呢就阻止他用其他的方法让他不按时候来。所以你两方面都要跟他讲，一方面是当然了能够不来的话能够安心的考试最好，但是呢这是一个生理的转变，很自然的人体的一个生理的变化，他来了的话我们也开开心心的与他共舞嘛，对不对？接纳他，当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接纳你自己生理的变化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哦。感谢师母了，你今天一提醒我，我心里更加有底气了。因为我因为他老师是一直在那群里在那里讲，哎呦，我觉得好多家长在那里响应嘛，所以我就说，哎呀，这个老师本来就是那么很负责任、很有责任心的一个老师哦，就是这个老师真的很好的，高中三年。我对孩子们的关心真的是除了父母以外真的是最好的一个老师了，我觉得是他这所有的任何老师，这个老师最有责任心了。
嗯，
我们父母基本上大事小事我们真的是都没有操过什么心，哎，学校学习上的是身体上的是老师都关顾了，所以好多家长在响应在群里面都说，哎呀，我去，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回应老师的啊。
嗯，
我现在感谢神，今天晚上我跟师母你聊过之后我心里更加底气了啊，我可以委婉一点的拒绝老师的好意了。
对，
而且我可以跟我孩子好好的讲。
对，
更加让他自己去精神，我觉得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在有难处的时候呢让他去学会精力神，另外呢也要接纳自己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变化，千万不要说哎这个是不好的事情，尤其是我现在要考试了，所以呢就拒绝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要去接纳，去与他共舞之外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你告诉孩子今天神跟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做，神没有跟我们要做的满意，就是他没有要求我们做的最完美，对不对？
对，
只要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做了，神就喜悦。同样的考高考也是一样，他尽他所能的去预备去考试，考不上也不是最大的问题，高考是他人生当中的其中一个考试而已，千万不要把这个高考放大，如果放得太大的话有很多的学生就想不开了。所以做父母的也要给他这一方面的一些思想，就是告诉他说你尽你的能力去考，你能考上我们祝福你，考不上呢也要接纳重新再考，对不对？
嗯，对。但是师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啊。
是。
因为我女儿她在上初中，就是初中毕业考高中的时候就可以去考那个免费师范，就是国家委培呀。
嗯嗯嗯，
她读五年，然后呢她就回到我们本县或者本乡镇来教六年书，
是，
就是国家委培她。但是那个她就是不是本科，是大专。所以我女儿那个时就放弃了，她说我要读高中，我高中以后我要去考大学，我可能哪怕最后的机会我也是当老师的话，我还可以透过我自己考一个好的大学，我正正堂堂的去当老师。所以她那个时候拒绝了，所以我现在呢，她就说她那个时候就决定，她说妈妈你 他知道我听这个两岸电台听了十多年了。
是，
我基本上我们家就是最大的声音就是这个声音了啊。
那你觉得他的问题是什么？
我都会把这个广播放给他们听的。
你的问题是什么？
没有网络的时候，我就放广播给他们听。
刘姊妹，
现在有网络，我就手机，他们自己。
我想问一下，你的女儿她有的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想法，我听了我都为她高兴啊。那你也为她高兴吧。她有这个想法。
她现在就说她想去读神学，她说她在大学期间还要去读神学，我就不知道怎么我听了我就心里有。
有点，
我说啊，
有点懵了，对不对？
又上大学，又读神学。
胡子妹，这样，因为时间到了哈，我只跟你讲两句。首先呢，你欣赏他愿意读神学，但是呢，不是说自己想愿意读就读，先要把大学念完，高中、大学念完了，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神很清楚的呼召引导他的时候呢，他继续可以在神学方面再。去读下去，所以呢，你先不要那么担心，你就鼓励他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好好好，
嗯，好，这是湖南刘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赶快来接听上海张弟兄的电话吧。喂，张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
哎呀，我们跟你联系连了三次，那时间不多，你赶快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哦，对，刚才也是打过来之后，然后那边听不到声音。
哦，不怕不怕，不要紧，你现在说吧。
对对对，嗯，感谢主，就是这是我第二次和你联系了，你还记得第一次吗？
嗯，我有印象，你说吧。
嗯，对，然后第一次那边呢，就是刚刚面临找工作啊，然后那个问题，然后也特别感谢神，就是。神他能够借着你们哈，我现在工作就是稳定下来了。对，然后今天的话我主要打这个电话呢，想跟你聊有关信仰的东西，信仰方面的一些问题。
是，
嗯，对，还有就是之前的话有有交往过一个女孩子，然后呢交往过一个女孩子，她以为他们是浙江的，而且他们的信仰模式跟我们这边传统的教会有些不一样，就是他们是蒙头会。
哦，
对，所以这边我想咨询一下师母，就是蒙头会跟我们这样的信仰，他们是正确的吗？
蒙头会呀、
啊，
嗯，他们就是去教会的时候要蒙头吗？
对，就是弟兄不用蒙头，姊妹要蒙头。
嗯嗯嗯，我知道。那，你有没有跟他一起去过他们的教会啊？
去过一次，就去过一次。
你去过一次？做礼拜的时候觉得怎么样呢？
他们聚会的形式跟我们这边都不一样，他们一开始就是祷告，然后他们唱的诗歌我们这边也没有唱过，然后对，然后他们就是祷告，然后上午两场信息。下午一开始就是唱诗，唱完诗之后，真理分享完之后就是吃圣餐。他们每个星期都要吃一次圣餐。
哦，每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圣餐呐、啊。
对，而且他们吃圣餐的方式跟我们传统教会也不一样。他们就是以一个盘子，然后把那个饼掰碎了之后，就是我先拿了之后就一个一个传下去的那种，不是像我们这种传统教会都是。专门有童工，就是发到你的手上嘛，一人一块饼，然后一人一个小杯子里面，对吧？一块饼和然后一个杯子，他们是一个大杯子，然后都是端在手里的，我喝一口，然后递下去，然后一个一个递下去的那一种。
嗯，
对，然后呢？你说。
蒙头会就是说他们每一个礼拜都领圣餐，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他们蒙的这个手就是蒙头上面的那个，他们是戴帽子呢还是手帕？
戴帽子，一个圆的一个帽子，黑颜色的。
那你有没有问过这个姊妹，就是说她参加这样的蒙头会参加了多久？
她从小就委身在这个教会的，而且她父亲 是教会里的牧者。
哦，
对对，就是按照我们这边来讲的话，他父亲就是教会里的牧师了。
耶稣是蒙头会的牧师吗？
对，他父亲是教会里的牧师。
哦，
就是教会里的，就我们按照我们来讲就是长老嘛，长老的职位。
嗯嗯，其实呢，蒙头会呢，他们是按照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但是呢，我们说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的女人蒙头呢，实际上是给犹太民族的一种规定，不适合今天我们的生活，所以今天大部分的教会没有蒙头，对不对？只有，喂，
稍微等一下。
喂，你方便跟我们交流吗？
还有五分钟。我这边在交班，我是刚好下班。
哦哦哦哦，那
就这
个。是是是。
那个，我说一下重点，重点就是因为他父亲好像就是不愿意接纳我，然后我跟他有异性上的交往，我们也交往了大概两年半的时间。那么因为呢，就是说他父亲不同意，那么我也祷告了很久，就是求神能够允许我们在一起，然后就是说现在的结果就是我们没有走到一起，所以我对信仰这一块我非常的失落，然后对神就是说半信半疑的那种。
为什么呢？弟兄啊，其实刚才你讲到这个蒙头派，我刚才也说了，他们是按照这个新约圣经里面的哥林多前书里面的教导，但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是属于关于犹太人的一些情况，所以今天不适合我们蒙头，所以今天你看到很多的教会都是不蒙头的，对不对？
不，但是在浙江那一片的教会基本上都是蒙头会。
对，
而且也是家庭教会。
对，那弟兄啊，有一些人呢，有些人会说蒙头派是属于极端，你明白吗？是属于极端。现在你不要因为这个姐妹的缘故，你开始对信仰摇动，因为呢，第一，对方的父亲反对你跟他来往，对不对？
对。
啊，反对的原因是什么？你知不知道？
反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学历要比我高，他是大学毕业，然后我是初中毕业，初中毕业之后读了四年圣经培训班，在教会里面服侍。
对，那我觉得不要因为对方的父母亲这样反对你，你就质疑神的带领。其实呢，我觉得大人尤其是作为家长的反对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更应该争一口气去沉着一下到底问题在哪里。弟兄啊，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呢，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今天的所有的教会呢不会蒙头，因为那个是当时蒙头呢是属于犹太民族的一种规矩，所以他们是跟着那个规矩去做事情的。第二呢，我要说的是，如果对方的父母亲排斥你的话，你也不要因为这个的缘故而怀疑神的带领。至于关于这一方面更深入的交流，我想下一次再跟你保持联络哈。这是上海张弟兄的电话。苏贤英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为今天打电话来的弟兄姊妹守望跟代祷吧。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歌声。